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据说有位出名的老中医，他只用一个方子，甭管是什么病，同一个方子调配，这里头多个点儿，那里头少个点儿，是药到病除。哎，我就欣赏这样的大夫。为什么呀？说书的不是也这样吗？这个历史，那个演绎，都是用一张嘴，同一对板，同一把扇子，加上一张厚脸皮调配在一起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除了那位老中医啊，我还佩服另外一位，那就是今天要继续讲的这位主人翁小牧羊人大卫。从前咱们也说过，放羊比起放牛，那可是件危险的事儿。野地里有狼，有狮子，有狗熊，你得拿他们有办法，不然你手上的羊那肯定是越放越少啊。那大卫以变应变的法子是什么呢？除了腰上缠的那个甩石机弦，就是他手上的那根杖。从前打狼打狮子用它，今天打巨人哥利亚还是用它，唯一不同的方法就是这回上阵之前，他要去捡那新鲜的石子儿。所以上回咱们说了，他出了扫罗的军帐，没往战场上跑，却往小溪边跑去。跟在他后边出来看热闹的扫罗、约拿丹、众军兵，甚至啊他的三个哥哥，都不明白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有人就说呀，哎，他大概呀那在那儿藏了点什么秘密武器在河边上。也有人说，才不呢，那是他大话说完了就想逃了，这小东西哪有那本事杀哥利亚呀。还有人说，哎，我看他是太紧张上河边去撒尿去了。大卫呀，他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，此时此刻他心里对自己该做什么可是明明白白的。这位说了，白菜有新鲜的，牛肉有新鲜的，水果有新鲜的，这咱都知道，甚至啊人也有新鲜的。大学入学一年级英语 freshman 翻译过来就是新鲜人呢。可是这石头子儿怎么还有新鲜跟不新鲜的呀？哎，这我可不信。哎，这回可是您要问啊，可别怪我把话题扯远了。我说新鲜的石头您不是不信吗？那么老石头您信不信呢？多老的石头啊，您肯定听人说过，而且您听了还肯定信，就是进化论那百万年亿万年的老的石头啊。那知道，那在中学老师都讲过呀，还考试呢，什么古老岩层、古老化石，动辄数百千万年啊，岁数可大了。我们人的岁数啊，是一岁一岁加上去的，过一年只能加一岁，不能过一年加十岁、加五十岁，不然您头一年上班，第二年就该领退休金了，不是？无论资格多老的石头，也得从零岁开始算。那么请问您了，零岁的新鲜石头您见过吗？不，这没想过。那千百万年的老石头、老岩层，他们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？那怎么知道的呢？不是，这个也不在我所学专长之中。我的专长啊是做听众，就像您说书一样， 那些事儿交给那些科学家们去计算吧，他们有他们的法子，他们的专长，我呀不必伤那个脑筋。这个呀是个大题目，我在这儿只给您一个案例，剩下的您自己去研究。2008年7月10号美国华盛顿州圣海伦火山爆发而产生的火成岩，被拿去用您不知道怎么回事用深信不疑的科学方法去鉴定，被判为34万年老。像这样的案子那多着呢，但这些靠进化论吃饭的科学家绝不会招认，因为他们呐，说书的本事那可比我高多了，上自天文下至地理，一本进化论时间呐是越说越长啊。好了，先给您说到这儿为止。哥利亚在战场上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大卫要找的新鲜石头子儿也与此无关。中国人常说，公要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从前咱也说过，甩石击弦这玩意儿，除非你像跳芭蕾舞像拉小提琴那样从小就练，不然您还真玩不了。大卫的甩石功夫那肯定一流啊，也肯定这一仗耶和华必与他同在，可是他一点不敢轻敌。平常赶狼赶野狗，地上捡几个石头子甩甩也就够用了，今天那可不成。这个叫阵的巨人从头到脚浑身的铠甲，铜盔只露着眼睛跟鼻子，我这甩石击弦要是不能百分之百稳准狠的打中他的脑门子，一对一近距离缠战，我要胜他可就难了。所以大卫还真有个秘密武器，就是上溪水里找那又圆又光滑又重的石子，因为这样的石子打得又准又狠又重，也是我们前边所说的新鲜的石子儿。您呐，也别以为捡这石头子儿是件容易的事儿，巨人哥利亚可还在镇上等着呢，以色列全军加上扫罗王在背后看着，您能不心慌？您能这手不抖吗？这石头子儿要是捡不好，那可决定你的胜负。这时候你可得头脑清醒，心神气定啊。他捡一颗不够，再捡一颗，再捡一颗，大卫是精挑细选，连捡了5颗又圆又滑又重又扎实的石头子儿，他才罢了手。心里他感谢耶和华的预备，这些石子冲刷成这个形状，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。耶和华在老早老早的以前就知道我今天的需要，特别为我准备好了，等我来拿，我能不感谢他吗？大卫把5个湿漉漉的原石子儿全都装进了身上背着的袋子里，直起身提着牧人的杖，就放开步子朝以拉谷中巨人哥利亚那儿笔直的奔了过去。金色的夕阳照在大卫的脸上，头发随风飘散，以色列全营看见他那气势，不由的是大声的欢呼起来。的确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儿啊！以后以色列家甚至全人类的命运都要被大卫的脚踩出一条新路来。他儿子所罗门要把今天的事称为父亲的法则， 3000年以后的世外桃源节目要在休斯顿德州中文台向中国的同胞播放，您也得竖起耳朵仔细的听啊。话说那讨战的巨人歌利亚把会说的话嘟嘟囔囔的背了一遍，见以色列营中跟往常一样毫无动静，他也觉得没趣儿，就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，招呼一声为他拿盾牌的小兵说，
肚子饿了，咱们回营吃饭去吧。
正转身要走，忽然听见以色列营中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呼声，不由他回过头来要看看怎么回事儿。
哟，今儿个可好，从他们营中真跑出来个要与我打架的，得得得，
格里亚的兴头可就来了，又对这小兵说，
好家伙，终于骂出个有种的来，走，咱们上去。
于是拿盾牌的在前边走，歌利亚跟在后边，渐渐的向大卫走过来。这以拉谷的战场啊相当的宽，二人靠近的时候，歌利亚就是一愣，揉了揉眼睛，心想没看错吧，这来应战的我还以为是谁呢，怎么是个红着脸蛋漂漂亮亮的小娃子呀。他哈哈一笑说，
喂小娃子，你拿根打狗棒子到我这儿来把我当啥了，我岂是头狗啊，我们大滚鱼神必把你吞了，他的儿子巴利必让你绝子绝孙。来吧，我要拿你那细皮白肉喂空中的飞鸟，田野里的走兽。
他这大嗓门这么一吆喝，以色列营里的热络又给浇熄了。大伙静静地看着大卫怎么回答。相隔数百米，大卫也站定了，对歌利亚那声如洪钟的叫唤是一点都不怕，抬起头来扬声说道，
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
边说边把腰上的甩石机弦解下来，从囊里捞出头一颗沉甸甸的原石子，
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野兽，所要吃的不是我，乃是全非利士军兵的尸首，好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
大卫一边说一边把杖交在左手，石子儿安在甩石机弦的兜里，用右手抓牢了。他又说，
还使这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
这些话随时说给歌利亚听的，以色列全军听在耳里，也都不禁心生惭愧，心想这小放羊哪怕是给歌利亚宰了，我们也佩服他。歌利亚是个满嘴脏话的大老粗，碰见大卫这样铿锵有力的说辞，一下竟答不上来了，心里是一阵憋气，咬着牙说，
少废话，老子跟你拼了，
就站起身迎着大卫前来。大卫见势顺手把甩石机弦在空中飞快地转起来，
一边急忙迎着哥利亚跑去。二人相距200米之内，只见大卫一个蹦步，手一松，那石头子儿就像飞弹一样射了出去。哥利亚根本就没看见是怎么回事，那石头子儿呼的一声掠过小兵拿的大盾牌，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门子正中心，不但把鼻梁子砸扁，还一直砸进了他的前额里。这大个子脸朝前像大楼一样轰的一声垮在了地上。大卫石子一脱手，就知道耶和华的确与自己同在，稳稳能打中那撒野的非利士人。脚下可一步都没停着，握紧了手中的杖继续往前冲。那拿盾牌的小兵万万都没想到这事情怎么发展到这一步，惊的是不知如何是好。大卫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一个箭步抢到哥利亚身旁，将他鞘中的刀拔了出来，一戳就断了他的喉咙。哥利亚是立即毙命。大卫一脚踩在他的肩上，双手把大刀高高举起，落日的余晖反射在刀背上，如同耶和华的火炬点燃在以拉谷中。然后只见刀光一闪，哥利亚的头是应声而落。大卫心里不禁暗道啊，真是把好刀啊。事情的变化太惊人了，这一切只能套句老话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以色列人见势全营都起身呐喊，不用扫罗王下令，各自拿了兵器就往敌营里冲。那些个从前被扫罗收编来的勇士们更是欣喜若狂啊，他们觉得失去已久的信心勇气跟力量一下子全回来了，而且是加倍的回来。非利士人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各自逃跑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追赶非利士人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，被杀的非利士人遍地都是，倒在沙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。这正是野汉巨人莫夸口，大卫将你把命提，走兽飞鸟来吃肉，快刀展开大宴席。